第222集，
苗红是我的贴身侍婢，陪在我身旁多年，我的事情她理所应当最为了解，而她是秦子洛的人，终于她还是打算最后背叛我一次吗？我侧目看向过且行，见她隐隐皱起眉心，面上仍是无所畏惧的表情。关于弹劾君王这种事情，我没有经验，甚至在小本上都没有看过，我不知道就算苗红咬定了我和顾且行关系不正常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顾且行该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应对。口水是能淹死人的，他们刻意选了今天这个人最多的场面，想必为了此刻已经做足了准备，也许连那些负责防卫的兵将都被暗中替换过不少。我心里很紧张，替顾且行揪着心，根本上我认为顾且行这个皇帝还是可以继续当下去的，总比换成陈化桥那没断奶的娃儿要好吧。苗红走到阶下，俯首跪拜，平静从容，他大约也做好准备了吧。陈达仍旧手托清君侧，侧目问道，
便请这位侍婢为大家作证，皇上与长公主之间可有苟且不伦之事？
我远远地看着他，心里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我本以为在我心中与荣琪的情爱和承诺最为重要，现在他生死未卜，我本该坚持到最后一刻，而此刻我却又明白这伤和分量之重。大约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这样沉重的担子也会压到我肩上来。如果苗红咬定陈达口中是事实，为了顾且行不太为难，我竟也只能当众以死明志。跪在远处的苗红仍是往日的模样，看着这些日子并没有受过苦，大约是顾且行将他关了，秦子洛他们又想了什么法子把他弄出来。说来苗红在我身边潜伏多年，到底没做过几件对秦子洛造反有重大建树的事情，养兵千日，今日便是用难一时。他缓缓抬头看着我，眉宇间竟然有丝笑意，仿佛是安慰。苗红回答陈达的问题，声音比寻常高出许多，他道，
皇上与公主之间清清白白，绝无苟且之事。
他竟然是这样说的，在关键时刻背叛了秦子洛。我感觉有许多人倒吸一口冷气，回身看陈化桥，他脸上露出几许慌张，显然苗红的倒戈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陈达也傻眼了，自己找来的证人不按自己的道理说话，这正经是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苗红似乎早已在心中想好了说辞，他继续道，
众所周知，无论宫中还是王府，皇上与公主往来密切，时常私下探访，然实情却非常人所见，乃是奴婢余界攀附，与皇上情愫暗生，只是奴婢身份低微，又生性善妒，唯恐圣心多变，是才甘求公主庇护。
他轻轻一笑，
不过是在同皇上使小性子罢了，皇上探访公主是假，请公主帮忙劝解是真。
苗红说完又抬起头深深地看我一眼，我想不到苗红在做出这番陈词之前曾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几年前他为帮秦子洛造反，为报叶氏灭门之仇而来到我的身边，如今机会唾手可得，他的放弃绝对是个深明大义的举动。秦子洛打死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输在这最关键的一枚棋子上。苗红的话虽然不能证明什么，但陈达那些污蔑之词也证明不了什么。顾且行还是没说话，淡淡的在百官之中看了一会儿，似乎是在等待陈达等人的后招。他们肯定也是准备过后招的，只是苗红的忽然反水导致前后招无法连贯，适才有些傻眼。顾且行可不给他们傻眼的机会， 他对跪在下面的苗红轻轻一招手，装出副爱怜的模样，淡淡道：“
来。”
苗红愣了愣，起身拾级而上，目光由始至终与我相对，诉说无尽的安慰。我对他淡淡微笑，心里是感激着的。苗红走到高阶上层，顾且行很自然地拉了他的手，令他并肩站立在我和顾且行之间。我很识趣地往后退了两步，听顾且行对下手重臣道：“
即日册叶氏为妃，入住西宫，丞相陈达污蔑金少，意图谋反，押入天牢，择日出斩。皇后陈氏伙同其父，挟皇子意图逼楚，收其俸印，罢黜后位，另行发落。列位卿家，可还有话要说？”
天地间是出奇的静谧，似乎连林中的鸟儿都不敢鸣唱。随着顾且行的话音落定，周围传来整齐的脚步声，萧逸率禁卫弓箭手赶到，剑指百官。不知是哪个很识时务的大臣先高呼一声：“
吾皇万岁！”
后面才跟着有人伤呼起来。我仿佛听到那些蠢蠢欲动的心脏在瞬间崩裂的声音，侧目看向跪在一旁的陈化桥，他的身子歪了歪，差点就昏了过去。其实我也明白，顾且行这些弓箭手不过是来装装样子，他不会真的动手。要是一下死掉了这么多重臣，那定安的朝政也会很难处理。但他赌的就是人心之脆弱，面临死亡时下意识的却步，足以吓得那些不坚定的人说不出话来。而关于造反，无非是个审时度势的问题。很多人看着秦子洛那边起来了，觉得顾且行大事不在了，便偷偷过去排了队。今日秦子洛的代表陈达没捞着好处，他们也及时墙头一倒，恨不得能撇多干净就撇多干净。陈达是个草包，连带着他女儿陈化桥脑子也不够用，很明显还是让秦子洛利用了。以秦子洛的性格，请清君侧这么大的事情，他没有亲自出面，而是让陈达来看，便是料到会有现在这种局面，如此他才好悄无声息地遁了。就算他本已布好了人马，打算和顾且行火并，但那是在舆论对顾且行不利的时候，现在舆论轻飘飘地被化解了，他便是真的拿下了顾且行，仍有那么多双名正言顺的皇亲国戚顶着。陈化桥担了个伙同其父造反的罪名，这江山轮也轮不到他儿子手中，就更轮不到他了。因而秦子洛由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仿佛执旗者冷眼旁观。但这一步进攻他还是未能成功，倒也不算惨败，不过是损兵折将罢了。祭祀大典的乌龙以陈达被押上囚车告一段落。我看到陈化桥面上失望而苦涩的笑意，他轻轻前往怀中安静的灿儿，谨慎地将他交到我手上，随押解他的士兵走了。我想此时此刻他所要求的已经不多，只要能保住自己孩子的性命便足够了。苗红当真入住了后宫，一跃成妃，却不一定是他所想的。我一直将灿儿抱在怀里，谁要我也不给，顾且行也没有多说什么。或许今天的事情顾且行也是早有防备的，只是他没想到秦子洛出的棋是清君侧。本该以为这该是个绝招，秦子洛似乎有些求成心切，狗急跳墙了。而根据当时在场人的反应，顾且行已经大概推算出更多同秦子洛结党之人，不足一天的时间便帮他们安排好了下场。第二日顾且行带着苗红过来见我，无非是多个挡箭牌罢了。交华殿里，苗红仍如往常那般立在一侧，显然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我一直还没顾得上对他说句谢谢。 我抱着灿儿坐在榻里，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殷勤之意。顾且行应该很明白，我昨天帮他报的是父皇的养育之恩，为的是天下基业安然平稳，与我和他的交情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顾且行冷冷地扫了灿儿一眼，坐在长榻另一端。
你就打算这么抱他一辈子？
我不说话。有了昨天的乌龙，顾且行大约也开始怀疑灿儿的身世了。从前是没有想过顾且行敢给他戴这么大顶绿帽子，现在想到了，要查个水落石出不是多费功夫的事儿。